们要开始看第十五首。这首诗在陶渊明的诗里边是比较复杂的一首诗，是他的转折比较多的一首诗。我们现在来看这一首诗，我们先念一遍这首诗。他说：“贫举乏人工，灌木荒于宅。斑斑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亦何忧，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发早已白。若不委穷的，速报甚可惜。”这首诗我念起来不大好听，因为我念起来不押韵，因为这一首诗所押的韵字都是入声的韵字。中国的字有平、赏、去、入几个不同的声调，这一首诗它用的韵字都是入声的韵调。广东话里边有入声的韵，但是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所以我不会念入声，念起来是不对的。他说：“贫举乏人工，灌木荒于这。”我只能把它念成这，这个就是尽量念成仄声的声音。因为我如果念北京话念宅，这是平声就不对了。灌木荒于这，这首诗我说是它的转折变化比较多的一首诗，就是这首诗开始的时候好像他就是从这个续写，他是续写实在的景物。这首诗的开头是从续写实在的景物开始的。他说：“贫举乏人工，灌木就荒于这。”因为陶渊明他回到原田去种田去以后，他家里边很贫穷，他自己常常说他自己有饥寒，或者是吃不饱饭是饥饿，或者冬天没有足够的棉衣就是寒冷，所以他当然是贫居。所以他说的是贫居。贫居乏人工，因为他家里很穷，所以他没有钱来请很多工作的人为他工作，所以他乏人工。乏就是缺少的意思，所以他缺少人工，就是没有人给他工作，给他工作的人的力量不够。他说：“贫举乏人工。”那么乏人工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就灌木荒于这，因为贫举乏人工，所以他说他的家门前就长了很多灌木。所以灌木者是说葱生的草木，第十五首在我们那个灌木是葱生的草木，不是说是很整齐的，说是像你是种了有一棵松树，或者一排松树，或者是一棵樱花的树，是很整齐的。可是灌木呢，是葱生，就是杂乱的生长的，不是我们特别要种在那里，是草木自然杂乱生长的这样的树木。所以他说：“贫举乏人工，灌木就荒于宅。”在中国的文字里边有很多字，它的词性是有很多的变化的。比如说这个荒字，这个荒字一般平常我们用它是一个形容词，是个adjective。我们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荒原是一片荒凉的一个草原，我们说荒山是一座荒凉的山头，是荒山。
可是现在这个荒在这里，它不是一个 adjective 形容词了。现在的荒在这一句诗里边，它是一个 verb， 它是一个动词。现在这个荒在这里不是形容词了，是动词了。它是灌木荒于这，这个荒字其实现在北方的俗话也还有时候这样用，说这一棵树长荒了，说长得荒了，就长得非常杂乱了，就是荒。所以他说，因为我很贫穷，我家里没有人帮助我工作，我请不起工人来帮我工作，所以那杂乱的生长的草木就荒，荒是长荒了，是一个动词。长荒的意思就是说长得很，我应该怎么样说，长得很，这个话说起来还是比较文雅，就是很芜杂，就是很杂乱，那个枝条长得很长很乱，没有人修剪，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长荒了，所以是一个动词。所以他说那些个杂乱的葱生的草木就在我的住宅，住宅，我的住宅附近就长得很慌乱的样子，所以荒是一个动词。他凭据乏人工，灌木荒于这，斑斑有翔鸟，寂寂无行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荒凉的住宅，平常没有什么人来看望我，所以只有斑斑有翔鸟。因为很多草木，很多草木呢，鸟鸟类就很喜欢，所以鸟常常飞到它的一群树里边，飞在树里边对节操，树里边节操，而且树上常常有一个我们说这个草籽，草的草籽，或者是一些个小虫，这个鸟可以找到食物，所以它在门前的这一片慌乱的草木之中，就常常有鸟飞过来，翔鸟。就飞来的鸟，有飞来飞去的鸟，翔就是来回的飞来飞去的样子，所以就有来回飞来飞去的鸟。什么叫做斑斑呢？斑斑是后面有注解，这个在这几句诗后面有注解。它先引的是周南黄鸟于飞及于灌木，它是说灌木两个字。灌木两个字我刚才说是葱生的草木，可是最早的灌木两个字就是陶渊明他读了很多书，所以他的这些个 vocabularies 就是他的这些个语汇都有一个出处，就是从哪一本古书里面他用出来的这样的语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灌木两个字是很通俗很寻常的两个字，就是说杂乱的草木，但是其实这灌木两个字最早是有一个出处，有一个古典的出处。这灌木两个字本来是从哪里来的呢？灌木两个字我们这个后面的注解上说它是从周南来的。周南是什么呢？周南是中国古代的经书里面，当然有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诗经》了。《诗经》它前面有十五国的国分，就是《诗经》的第一部分，就是国分的这一部分。《诗经》的国分这一部分是当时周朝的时候各地方。各诸侯国各地方他们的封，就是他们的封谣，他们民间的歌谣，可以从这些个歌谣看到他们民间的风俗的生活的情形，所以就叫做国风。在诗经的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国风的这一部分，一共有十五国风。十五国风的第一部分就是周南，周南就是当时的周朝， 周朝自己的天子，这个 emperor 他所统治的地方叫王畿，就是周朝的王畿。他别的地方分封了很多 feudal states， 他有很多分封的诸侯国。那么他的王畿的附近南边这一带的地方，就叫做周南这一带的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歌谣，就是周南。那周南里面有这么两句，就是我们书上注解上所写的两句，说黄鸟于飞及于寡妇。这个诗经上描写是有很多黄色的鸟，可能是黄莺之类的，飞来飞去。这个鸟有集，这个集字的本身，当初造字的时候，当初这个字为什么造这么一个字，造这一个字底下就是一个木，就是一棵树，上边的这个锥就是一只鸟的意思，所以就是一个鸟。所以就是说鸟落在树上就叫做集。他说有黄鸟飞来飞去，黄鸟一飞，这是一个黄鸟，它们都落在一丛草木之上，所以灌木不是一棵树，是一丛丛生的，很多的草木在一起的，是基于灌木，这是灌木两个字的出处。据陶渊明说，他说平举乏人工，是灌木荒于这。后面的斑斑，有翔鸟的斑斑两个字也有一个出处。汉，这个后汉书，汉朝不是分成前汉跟后汉吗？那后汉书里边有文苑传，就是记载当时的一些个文学家的传记。这个注解上曾经引了斑斑两个字，说斑斑是明貌，斑斑是明貌，明就是分明的样子，貌就是样子，斑斑就是分明的样子。陶渊明说，他说我的生活很贫穷，我没有钱请很多人来给我做工，所以那葱生的草木都在我的住宅的周围长得很杂乱很荒芜的样子。他说像我这样的贫穷，像我这样荒凉的住宅，平常没有人来看不到我。我们在以前开始讲陶渊明的诗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说陶渊明有过这样的一句诗，就是陶渊明的另外一首诗里面的，他说穷巷隔身着，多回故人居，居就是车，文言诗里面就把它念押韵念成居。陶渊明说，我住在一个穷困的小巷子里边，隔是离得很远，离开什么很远？离开那很深的车辙，就是车走过的路。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柏油的马路啊，都是土的路，那些车马往来就在路上压出一个车辙。如果这个车辙是很深的，那就是说是一个来往的大道，有很多车辆行走，所以就压出一个很深的车辙。他说我住的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小巷子，离开那个交通要道的来往的车辆的大马路是很远的，我这个巷子很窄，不在那些有车辙的大路上。所以破回古人居，陶渊明他向来写诗有的时候都是写得很含蓄，都是写得很婉转的，他不说老朋友不来看他。因为陶渊明，我们说他本来出身的家族的背景，他是晋朝的长沙公陶侃的后代，他们是属于士大夫的家族，他们本来都是读书做官的人家，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读书做官的。可是现在陶渊明他看到当时晋朝的那些个官僚的政府的那些贪污和腐败，那些个篡逆叛乱，所以他自己抽身隐退，他离开了他过去所归属的那个阶层那个社会，他脱离了他原来所属的那个阶层和社会。 但是他说的很含蓄，说的很婉转。他不说因为我穷了人家都不理我了，你何必这样说呢？所以他说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个小巷子，离开那车马往来的大路很远，所以即使是故人的老朋友，即使是故人的老朋友，他们的车也进不来我这个小巷子，因为我这个小巷子太窄，没有车马的路可以走进来，所以他们走到我这里走不进来，就回，他们就只好转回去，所以就是没有人来。就是因为陶渊明他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有很多他所认识的亲戚朋友，甚至于连他自己的妻子家人都不能谅解他，为什么不去做官，为什么不会啊不去享受那种富贵的安乐的生活，而要劳动，而要耕田，而要挨饿，而要受冻，没有人理解。所以他说我住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贫瘠乏人工，灌木荒于这，我所看见有生命的东西在我的门前往来的，只有那些飞来飞去的鸟。有翔鸟吗？有飞来飞去的鸟。斑斑两个字，鸟和一斑斑，刚才我们说的斑斑是分明的样子，斑斑是分明的样子。如果你在这个黑漆坪的大街上，你看到分明一个鸟吗？你哪里看见鸟啊？那些人来人往，这个车声呢，这么吵闹，你一个鸟也看不见的。你在就是说平常你也不注意那个鸟，平常也没有这么多鸟，在黑漆坪大街上从来也没有，我也没见过在黑漆坪街上见过什么鸟。他也许那边有个子手机的，他说斑斑有翔鸟，陶渊明说有飞来飞去的鸟看得很分明，斑斑是分明。而这分明两个字，我说了，凡是在诗歌里边，凡是在诗歌里边，你所用的每一个字都要有它的作用，诗歌里边每一个字都要有它的一种作用。做什么用？都要，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要传达。传达什么？传达你做手，你写这首诗，做这首诗的时候，你本来的内心的一种感动，一种感发。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诗经》前边的一篇大序上就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那就是作诗的起源。你平常我给你出的题目像考试一样叫你作诗，你觉得那很困难，因为你没话可说，是情动于中，然后行就是表现，然后用言语把它表现出来。音先要你情动于中，是你内心果然有一种感情的感动，有一种感动。可是你光有感动，你心里边有很多诗意，可是那不是诗，一首诗都没有写出来。平常我们常常心里面有很多诗意，都没有写出诗来，所以还要行，要表现，用言语文词表现出来，那就是诗了。你要知道你用这个言词要表现的是什么，表现在言词之中的是你的情动于衷。所以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要有它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要传达出来你内心之中的一种感发，一种感动。那么斑斑两个字，他说那鸟是我看得很分明的，这有几种这个缘故。他这样说的，一个是因为他的鸟在门前很多，是灌木荒于宅，到处都是很多飞来飞去的鸟，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还有就是因为陶渊明他寂寞闲暇，没有朋友来拜访他，他站在门前或者是坐在窗前，就看到那鸟飞来飞去的样子。所以他这个斑斑有翔鸟，这个斑斑两个字，他其实是要跟他的下面的一句做一个相反的陪衬。所以他斑斑有翔鸟，接下来就说 寂静如陷阱。这是他翻翻两个字的作用，他是要表现这种寂寞，所以他接下来就说的是寂静，是无形境，寂静就是寂寞。
刚才我所以引来他两句诗，是穷巷隔深舍，是破悔故人居。
他那些个旧日的亲戚朋友，那些个都是做官的士大夫，他们都不到陶渊明这里来了，所以我只是看到那个鸟清清楚楚的，淡淡有遐鸟，可是我的门前是寂静，非常寂寞，没有一点车马往来的声音，没有人来看望我，所以寂静无行景。行当然是人走路，没有一个人从我这门前走过，所以草木才长得这么荒，因为没有人往来了。所以半半有遐鸟，是寂寂无行迹。这首诗我说在陶渊明的诗里边，如果以这个章法这个 structure 来说，如果以这个章法来说，这一首诗陶渊明的这个章法是有很多转折的。陶渊明的诗他的章法上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说什么作诗的方法，作诗没有一个死板的方法，你用了死板的方法做出来的诗永远不会做出来好诗。陶渊明的诗他的章法的变化很多，有的时候它是一条线索一直向下写下来的，像我们开始的时候以前所讲过的陶渊明的一首诗，他也说到鸟了，他说是这个凄凄失群鸟，日暮犹逐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短悲。那首诗我们以前很早以前讲过的，是凄凄失群鸟。那首诗它整首诗都是写这一只鸟，一个失群的鸟，全首诗集中来写的失群的鸟，它是一条线索，从这个鸟找不到一个栖身的休息的地方，到最后这个鸟找到了，可云至孤生总，我脸鹤摇来归，破审已得所，就轻在不相位。它是整个都是讲的，那首诗也写得很美，因为它的形象，它的那个 imagery， 它的形象写得非常生动，非常真切。它用这个鸟做一个 symbol， 这个 imagery， 这首诗也写得很成功，但是它一直就是从这个鸟寻找一个脱身的地方，到它找到了。是单独的一个线索下，可是这首诗的变化是非常奇怪的，非常神妙的。你知道刚才我说有人作诗他真是按照作诗的办法去做，什么起承转合了，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一个死板的方法去做，可是陶渊明不是。我们以前也说过，说是宋朝的黄山谷就赞美陶渊明，说渊明不为诗，自写其胸中之妙呀。这是宋朝的诗人黄山谷说过的。他说陶渊明，他当然是给我们留下很多首诗来，可是他的目的，他的内心写诗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一般人说找个好题目要作诗，不是这样。是渊明，不是他写诗的时候，不是为了作诗。不是为了做一首好诗，不是为了做一个诗人，不是为了出名来写诗，渊明不为诗。是黄山谷说他是自写其胸中之妙耳，说他只是自己写他自己内心之中胸中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和思想的变化。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怎么样变化了，他就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这是陶渊明为什么他的诗的章法这么多变化的缘故，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怎么样活动，他就把它怎么样写下来了。这是最好的诗人 就是真的能够把情动于衷的那个情动的动态都这么细致的这么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这首诗前面的四句，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他表面上似乎就是写的眼前的情景，就是他现在住家的那种荒凉的样子，这个很简单，说是贫居乏人者，乏乏人工，灌木荒余者，半半有翔鸟，唧唧于于。可是后边这句话的，我们说承接，你怎么样接上去？我们刚才举他另外一首诗做比喻，他说那个鸟啊，这个鸟怎么找不到地方啊，怎么飞来飞去啊，怎么悲哀的叫啊，这种承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都可以想象。可是现在的他怎么样接上去，他就忽然间跳起来接上去，他下面说什么，他说半半有翔鸟，是寂寂无形迹，宇宙亦何忧，是任神少志怪。好，你接的真是好，他说宇宙亦何忧，宇宙亦何忧，人生是傻之花。陶渊明，我们从一开始讲他的饮酒诗文就曾经讲过，我们说陶渊明的饮酒诗，他题目虽然是饮酒，但是其实他的内容都是写到人间的许多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你应该掌握什么，你的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理想都是什么，他考虑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从他的饮酒诗的第一首诗他就提出来说，寒暑有代谢，是人到内屋子。所以他第一首诗，我们开始所讲的他的第一首诗，他就说，他说寒暑有代谢，是人到内炉子。中国那个千字文上说的，说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就是四季的寒暑的转变有代谢，代是轮流更换，一个过去一个来了，这个叫做代谢，谢就是消失，我们说花谢了凋谢了，谢就是过去，代谢是一个换一个的这样过去。他说我们不但是四季的寒暑的气候季节是如此，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会过去，每一个时代都会过去，寒暑有代谢，是人到内如此。陶渊明就是说他选择了他人生的道路，他考虑的问题很多。陶渊明另外有一组诗，就是他写了《归去来兮辞》不久以后所写的，有《归园田居》的几首诗，就是他回到田园之间去居住去种田的。在这《归园田居》的这几首诗里边，他有的时候写的是种田的生活，可是他在《归园田居》里边的其中有一首诗，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应该本来请大家看一看《归园田居》的。《归园田居》的五首诗，它前面都是指的他回来种田的事情，可是在《归园田居》的最后一首诗里面，他提出来这个成句，他说人生似幻化，是重当归空余，就是归字啊，简写的归字。他说人生世界上就像梦幻泡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他说人生在世界上就是一个梦幻泡影，转眼就消失了，是终章最后都是归于空无，是什么的东西，就是空无的。所以陶渊明在他的诗里边，我们看到他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可是他在他对于人生的认识 他对于人生的认识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对陶渊明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认识人生的短暂和空无。那不但是归园田居上他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不但是饮酒诗的第一首他就说了寒暑有代谢，是人道美如斯。我们前几天还讲了陶渊明一首诗，他说你客养千金躯，林化笑起吧，你不要把你的身体看得那么重要啊，你要住好的，要吃好的，要穿好的，什么都要享受，你用千金来养你一个肉身的身体，客养千金躯，你肉身的身体永久存在。他说林化是笑起吧，有一天你要幻化，有一天你要人生要幻化，要归空无的名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用千金所保爱的这个身体是什么都没有，不行。这是陶渊明对于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一个人要想有智慧，就是陶渊明的饮酒诗的第一首诗不是就说了吗，他说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斯。接下来他说的就是，他说达人解其会，是将不复疑。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知道智慧跟一般所说的聪明是不同的。一个小小的聪明，你比人都想得快，你比人都计算的精明，那个不是。智慧是对于整个的人生能够看，能够看穿，能够看透，看得透彻，真的有一个超出去的这样的一种觉悟，那个才是智慧。陶渊明之所以能够掌握他自己，而他一生之中没有走一个迷失错误的道路，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人要先认识人生的短暂、幻化、空无，你才能够超出于这些个利害物质的欲望的这些个贪求和竞争。所以他前面写的是平等，为什么刚才我就是说了，他为什么他本来可以做官的，他不是没有机会做官，陶渊明有机会做官，是他自己不要做官，他做官可以吃得好，穿得好，享受得好，他为什么不要，连他的妻子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要。所以他是贫穷，贫穷当然饥寒交迫是困苦了。所以他前面说，他说是贫瘠乏人梦，灌木荒鱼者，半半有小鸟，是寂寂无形景。他为什么宁可忍受这样的贫穷，就正因为他有人生似幻化的认识。所以他这里看起来他这种承接是很突然的，可是其实他在根本的里面的这种感情和思想是连贯的，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唯其认识宇宙一合忧，人生少至百，知道人生的幻化空无，才使他今天能够安于这贫穷劳苦的生活。这个里边是互相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他说的很远，所以他从贫穷说到人生的短暂，他说宇宙一合忧，宇宙是很久长的，这个空间时间这个宇宙是绵延无尽的。一合，一合是加重口气，就是多么，合就是多么，他说宇宙那是多么长久，人一个人在这么漫长的宇宙之间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刹那的一个时间。他说人生是少，我们说人生不过百年，说是说百年，但是有几个人真活了一百岁？这人生啊，说是百年，其实连活到一百岁的人是很少的。人生百年，他后面也有注解，列子的《阳中篇》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古之也。”说一百年是人寿的最高的时候，是一百年。可是真正活到百年，他说一千个人里面都没有一个人真活的百年的。这宇宙一合忧，是人生少至过。 岁月相催毕，鬓发早已黄。所以他说人生的短暂是岁月相催毕，鬓发是早已黄。随一年一年的岁月，1984过去了，1985来到了，1985的三月马上就过去了，1985的四月快来到了，所以这个一年一年一月一月的就是催着你，就岁月就催着你老去了，所以鬓发还早已黄的。陶渊明说，当他回到田园去种田的时候，他说他两鬓的鬓发已经都斑白了，是岁月相催毕，是鬓发早已黄。这个是讲到人生的短暂和空无，前面这四句写的是他
我们啊，上次我们讲完了是这个第十五首诗，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于这，斑斑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亦何忧，人生少至白，岁月相催毕，鬓发早已过，若不为穷达，速报深可惜。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说陶渊明说他要为穷达，
上次我们所讲的是陶渊明提到说他要伪穷达。我们说过在儒家的思想里边，他们常常提到穷达两个字，上一次讲的事我已经说过了，儒家常常说穷就独善其身，达就兼善天下，所以他所说的穷还不只是钱财这方面的穷或者是富贫富，他是说的你在世宦。我们上次在讲那一首诗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了这一点，我们说儒家的理想，儒家的理想说一个读书人是应该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这修齐治平，这是一个读书人的理想，是说他应该使这个国家，使这个人民能够得到太平安乐的生活。所以儒家最高的理想实在是去做王者之师，就是说他自己并不要做帝王，不要做皇帝，可是就是说他的政治的理想可以引导那些个帝王要成为像尧舜一样的这样的圣贤的帝王，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所以儒家是希望能够达，这个达不是只是说富贵显达做官就是了，是说使自己的理想，是说你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出来，这个就是所谓达。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陶渊明说了，他说假如我要是不能够把这种穷达的这种观念这种计较这种得失放下来，委是放下来，假如我要不能够把穷达的观念放下来，假如是我要常常为这个而忧虑而悲哀的话，他说速报深可惜，那么我原来的这个速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这个速一个是说他的质朴的他的本来的这种愿望，可是这个素字除了这种朴素的意思是素以外，这个素本来还有就是平素的意思，平素的意思就是我一向的我向来的我平日我经常的，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够把穷达的计较放下来，那么我原来我自己一向的 立身持守的这种志意，这个塑造，这种怀抱，
这种我内心的怀抱，就深可惜，那就非常的值得惋惜。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说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质朴的本来的这个你的怀抱，就是你原来所有的这种品性，你自己一向所抱持的，说怀抱，所以是说你一向抱持，所以抱持就是说存在心中，是你的品格性情，你一向存在心中的。如果你常常被外界的这些个贫富所扰乱，你就不能够安静的守住自己内心所抱持的品格和性情了。这是我们上一个钟头所讲过的。可是你要知道，当陶渊明他说他要把这个穷达的这个观念放下来，伪是放下，他若不，他说我假如不能够把它放下来。你要知道，一个人说到放下来，你如果没有拿起来，你何必放下来？所以放下来是愿你拿起来，所以才要放下来。所以佛家也常常说，说才说无便是有。你常常说无，说我无恐，说没有没有，就是愿你考虑到有，所以你才说没有的。你说要让你放下来，是愿你本来有，所以你才需要放下来。所以以前的人批评陶渊明，常常提到这样的一句话，说是陶，就是陶渊明，说陶渊明是欲有为而未能者也。说陶渊明本来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他有一个政治理想，他希望把东晋的时代政治，把国家人民的生活能够改善。可是当时东晋那些个官僚们，那些个彼此的那种争权夺利，那种篡夺的这种斗争，他觉得他不能够在这种官僚社会里边生活下去，所以他才隐退，才去回去种田的。所以他是本来是欲有为，然而没有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人。而这实在也是儒家的，所以儒家说你达虽然是要兼善天下，可是你穷的时候你还要独善其身，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你的这个理想的政治没有达到，于是你自己就堕落了，你自己就败坏了，你甚至于自己就把自己放弃了，那儒家说那是不对的。所以陶渊明